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6月13号，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学习陈云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必胜信心，在变乱交织、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保持政治定力。
6月1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要用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试点经验，在更大范围释放制度创新红利，以高水平开放推动深层次改革高质量发展。
6月15号，第17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两岸青年要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共同续写中华民族历史新辉煌。
6月15号，中国亚太新时代青年国际合作委员会挂牌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标志着新的青年国际合作机构正式起航。中国新青委主席彭毅表示，中国新青委将奋力开创新时代青年国际合作事业新局面。
6月12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9届科技部长会议在四川成都举办。中国科学技术部部长殷和俊指出，中方希望携手推进科技创新合作走深走实，为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月15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预计在2-3年内，香港将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资产管理中心。今年以来，全球资金流向印证国际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市场的信心正进一步增强。
6月13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规，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建立消费品缺陷信息收集处理机制，在收到消费品召回信息后，应当立即停止销售，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开召回信息。
6月15号， AI 赋能数字公共治理研讨会暨系列数字成果发布会2025在深圳举行，中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发展报告2024在会上发布。报告反映全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发展趋势持续向好。
6月12号，就17家重点车企做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承诺，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支持整车企业切实践行有关承诺，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6月13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小麦超1700万吨，进度快于上年同期。新麦上市以来，多元主体入市积极，小麦收购价格平稳运行。
6月15号，四川攀西电网优化改造工程正式建成投运。工程投运后，四川省西南部地区向四川省负荷中心的输电能力显著提升，电网运行灵活性与极端故障抵御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6月14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电磁监测卫星张衡一号零二星，进一步提升对重大自然灾害的天、空、地立体监测能力。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6月12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对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表示关切，并重申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并要求双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以免地区出现难以承受的局面。
6月12号是世界无童工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有近 1.38 亿儿童从事劳动，并呼吁各国政府多措并举，加快消除童工现象。
6月12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对多种钢制家用电器加征关税，包括洗碗机、洗衣机和冰箱等钢铁衍生产品，税率将设定为 50%， 这将导致消费价格上涨。
6月13号，以色列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公开声明，受当前紧急局势影响，以色列在世界各地的使馆将关闭，并且不会提供领事服务，并呼吁在海外的以色列公民尽快填写调查表，以便及时更新所在地和当前状况。
6月14号，特朗普政府表示，已指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等联邦执法部门暂停在农田、餐馆和酒店等工作场所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以免损害这些关键行业，影响民生。
6月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将停止消耗性的敌对行动，恢复与朝鲜的对话与合作。李在明表示，韩国将迅速恢复韩朝对话渠道，恢复危机管理体制，开创朝鲜半岛和平共存、繁荣的新时代。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李强指出，中欧经济互补性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在持续释放市场潜力。中欧在许多领域都有很大合作潜力。中方愿同欧方加强市场联通和产业协同，为各自发展增添更多动力。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大背景下，合作才能共赢。中欧作为两大经济体、两大力量，应密切多边协调，促进开放合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王毅表示，以色列袭击伊朗后，中方已在第一时间公开表明立场，中方明确谴责以色列侵犯伊朗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坚决反对针对伊朗官员并造成平民伤亡的粗暴攻击，支持伊朗维护国家主权，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和人民生命安全。他表示，当前地区局势处在关键和紧要时刻，中方愿同伊方及有关各方保持沟通，为推动局势缓和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伊方维护好中国机构和人员安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信息通信行业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推进会，要求纵深推进行业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会议指出，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行业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认识反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长期复杂性和现实紧迫性，始终紧绷思想之弦，始终保持干劲韧劲，始终坚持高压态势，以优良作风推动行业治理和反诈工作不断提质增效。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规定》，于7月15号起正式实施。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变更登记方式转型为企业，个体工商户跨区域转迁移、经营权继承等作出全面细化规定。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杜林亚表示，此次规定最大的制度亮点是解决个转企难题，明确个体工商户可以通过变更登记方式转型为企业，保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立时间、名称字号和相关行政许可，为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提供便利，降低转企成本。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凝聚青年智慧，共建网络空间。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近日，2025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安徽合肥举行，共同展现了网络文明建设的新成效。自2021年起，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已连续举办5年，透过这一理念宣介、经验交流、成果展示、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一幅恢宏壮阔的网络文明画卷徐徐铺展。
当前，我国网民规模已达11.08亿人，青年网民的规模达到5.4亿。青年群体是网络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因此2025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也更加突出青年网民的主体作用。主论坛上发布的青年网络文明倡议，鲜明地展现了广大青年网民积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的共识与行动，将有利于为共建共享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凝聚更多青春力量。
纵观网络空间，青年是主要的信息生产者、服务消费者、技术推动者，日常生活中每一次指尖滑动屏幕的触及都离不开青年的参与。从电商平台到直播间，从知识分享到网络博主，从创意视频到科普分享等，当青年一代开始深刻影响互联网发展潮流，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和网络风潮，广大青年在网络上积极弘扬正能量，为青年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才能共同推动这一精神家园向善向好。
从实践中看，一些学校和媒体借助图文、短视频等形式推出网上青春思政课，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青年青语。一些青年把自身专长、所学知识制作成有趣有益的新媒体产品，经由网络传播，冷门的专业被大众所知，生僻的知识有了受众。数字的江河里，青年不仅激荡着思想的浪花，也创新着传播的形式，让主流声音传播开来。善用青年的力量，选择贴近青年的方式，激发更多青年的想象，大家共有的网络空间会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网络空间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已经汇聚起蓬勃的正能量、大能量。然而，就网络内容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而言，优质供给仍然有限，青年力量还待继续发力。这既需要平台提供更加有利于青年创作、传播的渠道与机制，又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把相对分散的力量再次整合起来，共同推动有志向的青年强强联合，有价值的内容直抵用户。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广泛凝聚多方合力，强化网络文明实践，深化网络生态治理，加强网络法治建设，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引导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网民，提升文明素养，弘扬网络新风，净化网络环境，把网络空间打造成为有思想共识、有价值认同、有人文关怀、有情感归属的美好精神家园。
广大青年是网络内容的创作者、传播者，更是网络文明的践行者、守护者，必须千方百计把青年人凝聚起来，把新风尚营造开来，让网络空间不仅充盈着新风正气，而且散发着蓬勃朝气，激发广大青年的内生动力，实现网上网下的良性互动，大家携手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做到正能量充沛、主旋律高昂，定能以时代先锋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守护好共同的网上精神家园。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莫让抄袭盗版阻碍中国潮玩发展。
近期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火爆全球，这只露着九颗牙齿的小玩偶创造了中国潮玩发展的新热点，在国际市场上掀起了一股中国潮玩热。然而由于拉布布全球难买，一些直播间出现了仿冒品，商贩们鼓吹一比一复刻、可扫码验真伪等话术，遭到众多购买者的吐槽，甚至比较谁收到的仿冒拉布布更丑。
拉布布的爆火并非偶然，它是中国原创 IP 创新能力的体现。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当下，中国原创 IP 正凭借着独特的设计、丰富的文化内涵，逐步在国际市场崭露头角。许多中国原创 IP 以其可爱的形象、潮流的设计，满足全球消费者对个性化、趣味性文化产品的需求。泡泡玛特的成功不仅为自身带来商业价值，也为中国原创 IP 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然而仿冒品的出现严重威胁到中国原创 IP 的成长，这些仿冒品不仅做工粗糙，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更破坏原创 IP 的品牌形象。拉布布的困境折射出中国原创 IP 成长的痛点，一边是企业创新打造的文化符号闪耀世界舞台，一边却是仿冒者对创新成果的无序蚕食。这种现象不遏制，创新、回报、再创新的商业正循环便难以建立，没有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便没有可持续的创新竞争力。
保护知识产权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新的护身符，只有通过法律手段严厉打击仿冒行为，才能为原创 IP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监管部门对仿冒拉布布玩偶的打击行动，彰显了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但打击仿冒不能仅靠政府部门，还需要企业、平台和消费者的共同努力。企业应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积极维权，平台应加强审核，杜绝仿冒品的销售，消费者也应提高辨别能力，拒绝购买仿冒品。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拉布布的困境折射出中国原创 IP 在拓展海外市场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国产 IP 拓展海外市场征程中，知识产权既是护身符，更是通行证。哪吒收获全球票房近160亿的成绩，其背后是全链条防护。创业者和生产者应该清醒认识到，要赢得市场，首先要尊重创新规则。面对市场竞争，只有在规则内创新，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高侵权成本，让仿冒者不敢、不能、不想侵权。
此外，还需构建法律约束加市场自觉加文化认同的生态，破解保护难题。政府应强化技术赋能，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创新政策服务，为企业提供更便捷的维权渠道。企业要主动担当，积极参与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消费者也要认识到，购买仿冒品不仅是对原创的不尊重，也可能扼杀中国现象级 IP 的发展。
中国原创 IP 的拓展海外市场之路充满机遇与挑战。拉布布的爆火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各方共同努力。只有打掉侵权盗版，守护好知识产权，才能让更多中国原创 IP 在全球市场上畅通无阻，绽放出属于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独特光彩，让中国智慧与中国创造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拉布布的标志性笑容绽放全球，这笑容背后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创造，更需要我们用更坚固的保护知识产权法治环境来守护。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日，我国成功开展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受试者是一名四肢截肢男性，手术后他可以借助该系统下象棋、玩游戏，该系统不用整体贯穿颅骨，实现了高精度神经信号采集与解码。此外，我国科学家还通过脑机接口使失明动物恢复视觉，多地成立脑机接口门诊与病房。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想象，有了这种现代医疗硬核科技，失明的人能看见，失语的人能说话，双腿残疾的人可以自由行走。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前沿技术还有望将脑控万物、人机共生的科幻场景变为现实。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康卫、静敏、明然、彭青、荣华。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重复着上演一遍两遍，我带着愧疚过一天两天，怎么能不辜负遇见的翻过这一篇。故事发生了一件两件，在普普通通的两点一线，这情节也没有多罕见。想再回到初始的街边看一看，可是破碎的心已经掀不起波澜。你出现于画面是错觉，太让我迷失在荒野，我哽咽去妥协，风摇曳白照进被黑夜撕裂，却被牵连，我将眼泪打湿了月光皎洁。多戏谑的情节，何时才能瓦解？
市的街边看一看，可是破碎的心已经掀不起波澜。你出现又幻灭是错觉，它让我迷失在谎言。我哽咽去妥协，风摇曳白昼即被黑夜撕裂，这感觉太强烈，我这眼泪打湿了月光皎洁。多戏谑这情节，何时才能瓦解？摇曳白昼即被黑夜撕裂，这感觉太强烈，我将眼泪打湿了月光皎洁。我戏谑着情节，何时才能瓦解？